师父好，师兄们好。今天我们还是接着学习入佛明中问答。啊，我们现在请刘师兄上来给大家领学。刘师兄就交给你了啊。
好，好，好，好。我们还是接着之前的这个学习二组的这个入佛明中问答。上次说到这个就是说这个禅宗之法，这周是老师是在这个频道，如果师兄们有什么学习上的问题，可以提出来，可以问，就是在问题前面打上其实老师字样，这样就方便老师来解答。然后上次就说到这个问这个禅宗之法意如何，就禅宗是什么样貌，然后二组从各个角度吧，就从师资呀学人呀他们的角度来把这个禅宗的大概说了一下，而且从他这个修法的特点，或者是这个法的这种话头呀，或者坐香啊行香啊，这各个方面都说了。然后就说到这个破参之后呀，他的参话头也只是一个方便，就是假这个方便来打开本来见性，不是说是拿这个方便当做一辈子的究竟，它不是一个究竟的，就是这所有的我们修的法它都是一个方便，我们心中心也是一样，就假借于这个方便，假借于六日应一周这样的方便来帮助我们干什么呀，来帮助我们打开本来见性，是为了这个打开本来见性，这是目的，不是别的。所以说是禅宗之法或者净土宗之法也是这个目的，只不过是可能在其他宗派那地方把这个提的不明显，尤其是禅宗在这地方明心见性提的就是拿出来主要说明心见性的，就可能就是禅宗，像净土呀多数以往生，其实也不是净土多数以往生，是这个后来的这些弘扬净土宗的这些人啊，他把净土讲成那样了。其实如果看这个以前的那个净土宗的祖师，他都是从禅宗过去的，就是他这个从禅宗底下悟道了，但是呢他又没有弘法禅宗的因缘，这个学人根器又不成熟，他就没办法，然后在佛前拈香的也有，各种方法的也有，他就选择究竟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帮助后人，利益后人，然后这时候就有些人去弘扬这个禅宗，像永明延寿呀这些啊，都是就是他们都是这个从宗门下悟道之后又去弘扬的净土宗，也就是他们说的净土的那个味道呀，和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讲解净土的都不一样。也就是说最开始啊也是从星星这个地方讲，肯定是从这地方讲，哪有不从这地方讲的呀，如果离开了星星再讲别的那都是魔书，如果着相而求不都是魔说吗，所以说是他们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也是从根本上来说的。只不过呢就是到后人的时候可能讲偏了，后人把这个净土宗呀讲歪了，只是说是推广念佛这一个法门，推广念佛它就是个方法，这个方法它有什么可推广的呢，就是这个方法背后它的这个没有实质没有讲出来，这就是现在的大概一个。所以说净土呀它就是说是以往生为目的，其实也不尽然，就是说我说到净土宗深深的教义的时候，它也是和我们禅宗和我们心中心和我们是或其他密宗说的也是一样的，也是一致的，没有差异。所以说在这地方啊，就是一切方法都是方便，没有一个不是方便，更何况我们这心中心密法也不是说是就是要让你打一辈子坐或者是修一辈子，它就是克期取证，就是定一个期限，以3-5年为期限，定这个期限干什么呢，明悟本来了就知道了，知道以后怎么修了，以前都不知道怎么修，就是心地上下手这一块啊不容易琢磨，不容易弃入，或者是不容易下手，你通过这样的方法呢，3-5年克期取证，打开本来见性了，知道真实的了，再不认假作真了，往后的路无非就是关照保证，就这一条路。所以说我们走的路子大概和这个禅宗宗下的路子一样，宗下的路子也是一样，就打开本来见性，见性之后呀还有走作，这时候才说保证，不是说一上来给你说规定了一二三，你见性了再去保证了保了之后再去认，不是说是一上来就规定这个一二三的路子，是说是他见性了之后还有走作，这时候才提出来保证，就跟我们坐下一样，我们坐下是因为放野马，他都不关照自己的妄想，不截断自己的妄想，都随妄想跑了，这时候才提出来关照，不是说是一上来给你一个这个一个给你一个枷锁让你带在这地方，叫做把这个枷锁称之为修行，不是这样，就是所有的法门都是这样的方便，所以我们这个走的路子基本上和 基本上和禅宗的路子都是一样的，和禅宗的路子是一样的，就是以明悟本来为主，明悟本来之后呢，以做保任的功夫，我们不做其他的功夫。你像这个，像藏密啊，或者其他，他们修大圆满啊，或者是什么，说到大圆满见之后，不是说大圆满见就白了，他后面也有脱嘎，脱嘎就是顿超，顿超就是他有固定的修法吧，这个。就算是起用吧，他有固定的修法来起妙用。其实妙用啊，就把身体化成红光嘛，就或者是把身体化成把从这个色身的这个角度来去做功夫。就是他也不是说是一名本来就再没有实盖了，也不是。所以是各个法门有各个法门的方便和不同，但是我们禅宗之后呢？禅宗之后就说到这个打开本来之后见性之后保人，我们老人也说了，就是有些人啊，他就是专门求这个，非要化红光啊，或者化这个法门呀、啊，化这个脱挂这样的，这个觉得红化红光的红化的这样的很神奇的这种。老人就也说你就是在这个我们明悟本来之后好好关照保证也能红化，就是老人说的，这我是在老人的有一个视频里面有提到这个，而且老人也在视频里面说了，就是整个藏密里面呀，他就是历代下来真正化红光而去的不超过五个，所以说这也比较难，就是各个法门吧，它有各个法门不同的特点，不同的这种修法的次第啊也好，或者是路头也好，但是呢，归元无二，就是离开了心性，离开了本案，离开了本来面貌，再去说别的，哪都是邪知邪见，都是邪知邪见，不管是从有相上着眼，或是从去求财啊，求名啊，求利啊这些。都不是佛法真正的义理，佛法真正的义理应该是离开了这些东西的，哪会还会在这地方去求钱财啊，求名利啊，求地位啊，求世间的这一切啊，再不会了，就是世间的这一切首先知道它是苦的了，这些是苦的才要离开呢，那求就是以苦为乐嘛，认为这个苦去正能了，就认为这是快乐的，这不是苦的，所以才去求嘛。所以说是这正好已经违背了，就和我们说的这个解脱道不相干了，和我们说的解脱道刚好背道而驰了。所以说是这个呀、啊、就是各个法门的方便不同，次第也不同，他走的路头也不尽相同，但是呢本质上没有差别，就是归元无二路嘛，就是在宗这地方或者是本质这地方没有差异。所以二字在这地方啊，就说到禅宗的意志之后啊，就说到不光是这个前面才华头为了打开本来见性，或者为了这个明悟本来之后也有功夫要做。这时候呢，就是知道路头了，知道怎么用功夫了，再不会像以前那样在这个有相的地方着眼啊，或者是不知道入手处呀，就是这是盲修瞎练。这时候破胎之后就知道什么是真修了。所以说破胎之后正要加功与习气上的照顾，就是这时候才发现什么习气了，这时候才发现什么叫习气，以前没破胎或者没明悟本来那都不知道什么叫习气，把这个贪嗔痴慢疑这些认为是习气，这些东西不是习气，这咋会是习气啊，习气说的是认假作证，你把贪嗔痴慢疑当成真的了，这是习气，不是说是贪嗔痴慢疑是习气，是说是你啥时候又认假作证了，认为这个贪嗔痴慢疑对我们这个有损害了，有伤害了，有障碍了，认为非要把这个东西除掉，非要把这个东西消灭干净，这就是习气。为什么？就是这认假作证了，它本来是虚妄的，它玄起玄灭，随起随灭，本来就已经灭掉了，一起来一觉着它本来就灭掉了，还用你去再去对峙一回，再去对峙，那不就是认假作证吗？所以是认假作证，所谓的习气就是在这地方认假作证，在这地方着相，着什么相呀？着贪痴慢疑这些相，不光着这些相，也着戒定慧这些相。你离开了贪嗔痴慢疑，无非不就是戒定慧吗？无非就是这个，所以说是都在这上面着相。这个着相，这个认假作真叫做习气，就是破胎了，明白了之后，明白什么呀？贪嗔痴慢疑了不可得，它是虚妄的。不光贪嗔痴慢疑了不可得，它是虚妄的，连戒定慧也是了不可得，也是虚妄的。不光这个世间法是了不可得虚妄的，出世间法也是了不可得虚妄的，轮回是虚妄的，解脱依然是虚妄的。啥时候着在这上面，啥时候认假作证了，认为有个轮回可出了，有个解脱可得了，这就是着相。这时候仅仅提起这个觉照来截断这个妄想，或者不随这些妄想跑，把这个称之为 称之为除邪剂。其实以前啊，以前都没认识到这个，以前都不知道这个，没破财咋会知道这个啊？没破财就不认识到这个，所以说是没破财之后就根本不知道除邪剂，只有破财了之后才知道什么叫邪剂，才知道这个叫邪剂。所以说破财了之后不是无事要盖啊，但是呢还不是一步登天，还不是一下到底了，就不可能说是一下就证到这个究竟地了，不可能，就是那样的人啊已经没有了，或者是就根本不会有。所以说是破财之后呀、还要在习气上加固照顾，这时候呢就相当于是这个碍事的房间啊，就相当于这个邻外的屋子突然间把灯打开了，你灯打开了才知道这里面有很多灰尘，你知道有很多灰尘，你也知道它怎么凌乱了，也知道扫把在什么地方，也知道这个什么地方着手，什么地方下脚，哎，这地方你才能去照顾本来，或者是清除习气。如果你这个灯都打不开，你里面瞎摸一通，瞎捣鼓一通，习气上更加习气，把这个屋子弄得越来越乌烟瘴气，那就是盲修瞎练。所以说这时候就是习气即是妄念，妄念不绝即成为邪，重点在于不觉，你没有觉察到，没有觉察到的什么呀？没有觉察到，你起这些妄念，无非就是认假作真了，认假作真就是妄念，或者是着相，着种种相，把这些相状认为是真实的，认为是真实的，不光是色相认为是真实的，连这个心相也认为是真实的。所以说是色受想行识都一网涵盖，都打进去了，就是这个妄念不绝于什么呀？不绝于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你都没有觉察到它，没有觉察到什么呀？没有觉察到它本来是空寂的，这时候是就是照见五蕴皆空，你没有照见到，你没有觉破它，所以说是这就是习气，这就是妄念，你不知道它是空的了，又着到它上去了，着到色上去了，着到受想行识上去了。这就是习成义为习，哎，除习气就除的是这个。所以说最开始的这是除习气呢，它也有方法，它不是一下子就能彻底转化过来，它也是一个循序渐进，或者是逐渐深入，这个用功是从深处转熟的一个过程，就是这个觉知力啊，这个觉照力啊，它不是一下子就能提起来，也不是一下子就能纯熟，这是由深而熟，就刚开始很深熟，慢慢的变得就是这个熟练了，慢慢变得熟练了。所以说最开始是为压制，治而压制，就是对治它，这些我们着相的习气，或者说这些贪嗔痴慢疑，就是对治，把它压服掉，不让它起。就像我们说心中心打坐过程中呀，老有人问我们这边是不是压念不起，或者说是不是做这个落入断灭，其实呀根本不可能，就是你尽管去压念不起，尽管去断灭去，就是因为太活了，都不愿意去断灭，不愿意去压服，不愿意去压制，那就更是在那放任自流了。用这样的话，这样的话你就说别的没有用，你还不如直接去压，你不要管了，就把这些妄念压掉。不能说是因为害怕我们说落入这个断灭，或者落入死寂狱台，我们哪有落入死寂狱台的可能性啊？没有落入死寂狱台的可能性，我们就是太活了，这个妄念太多了，所以就应该把妄念消灭掉，所以说最开始你就尽管去治，这样才行，不能说是因为害怕压灭而就不管它不行。所以说是最开始啊，就是治而压制，我们最好的方法治而压制就是。不理睬，或者提起一句咒语来，提起一句佛号来，你发现了你就提起一句咒语，你就这样把它压灭掉，压服掉。所以说是次是转而除之，就是转化它，知是空化即五轮转，就你知道它了，觉知到它了，立马转化掉，或者是你发现这个妄念了，哎，你把它转到佛号上来，或者转到咒语上来，或到凛然一觉上来，或者回到话头上来，这就是转，就是这时候呀，妄念起来了，你和他有一个对峙拉扯的关系。你发现妄念了，哎，我不随他跑怎么办呀？那我就提起一个佛号来。所以说是我们说这个念佛这个法门呀，也是这样。念佛这个法门就是以这个佛号呀，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就是这个心呀，妄念太多了，太散乱了。这时候就把佛号投进去。佛号投进去的意思就是转而除之，把这个妄念转而除掉。就是你这时候啊，注意力不要再注意到这些妄念上了。你应该从注意力由这个妄念回转到这个佛号上来。这时候就是称之为念佛，也就是这时候的佛号就是一把金刚王宝剑，它为什么呀？它斩除了你的这个妄念。
所以说这是念佛的功用，或者这是念佛的路头，这是念佛的路头，而不是说是以每天以这个多少百遍佛号，以多少的功德这样去念佛，这就没多大意义。从这个心地上下手，这样才容易这个上路，或者是这样才很快，这个这样的念佛才能就容易见效，也就是这。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啊，说也是一样，转而出之就是关照，就是不随他跑，或者是用什么方法不随他跑，就是提起咒语或者佛号，或者心中心咒也可以，或者领然一觉话头都可以，这就是转而出之。更进一步呢，次之照而空之，再也不用转了。再也不用凛然一觉朗然现前了，也不用什么，也不用提起咒语话头，通通都不要，通通都不要，妄念起了自然而然能照破它。这个利用啊，自己去觉察，就是你用功真用到这个地方，你就能看到，你就能知道这些妄念，虽然它起它灭也会有妄念，但是呢丝毫与你不相干，丝毫与你不相干，就是说是相当于是它不入心呀，不入心，它没有损害到你，它没有妨碍到你，它根本没有入到你的心里面，就像那个水上画的那个波浪一样，随化随消掉了，随化随消掉了，这就是照而空之。更进一步觉而化之，这个妄念还没升起来的时候就已经觉察到了，已经觉察到了，这时候妄念自然消运于无形，自然消运于无形。所以说这就是进一步的这个觉照的一个路程或者一个里程，大概都是这样一个由生到熟的过程。再次呢，就是不照不空而自然敏觉，这些妄念也不用去觉破它，也不用去照破它，到这地方就是说是已经真正到八地不动地的这个。为什么正到八地不动地啊？朗然不动了。为什么朗然不动了？妄念自起自灭，都丝毫不曾动摇过，丝毫不曾动摇过。什么不曾动摇过？自信丝毫不曾动摇过。再不用你去把这个妄念觉破了，哪有妄念可供你觉破呀？没有妄念可供你觉破了，妄念自起自灭的时候，那叫妄念啊？那不叫妄念，丝毫没有妄念，丝毫没有妄念。所以说这时候泯然自尽，泯然自尽了，也就是这些妄念通通自然而然的泯却掉了。这时候哪有习气啊？没有习气了。这时候哪有妄想颠倒呀？也没有妄想颠倒了，通通都没有了。这就是不照不空而自泯，再也不用去提起对照，或者是提起觉照，或者是用觉醒来用觉照来转化它，这就是自然而然，自然而然就是红化相望，到时候时常已经在觉照之中了。但是呢，这个觉照丝毫不留意，不以为意，就是久入来之事，不闻其相。你时时刻刻都在觉照中，你都忘了自己在觉照这回事了。这就是红花相望，也就是老人说的腊月三十之月，或者是朗这个月落时相见，无非就说的这个事儿，无非就说的这个事儿，就是你把这些路程看懂了呀，就是那些书里面所说的各种各样的，无非都是为了无非都是为了指这些路头。但是呢，功夫需要自己去做，你有没有到这个程度，你到什么地步，你自己去对照，不是说是古人把这个地方讲出来了，月落石相见，你就拿月落石相见来搪塞，不可能，不可能。就是这个东西啊，功夫那个东西，就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到不到这个程度，你自己知道。你拿古人的话说来没有用，没有用。就我们也知道这个月落石相见，我们也知道如入来之，久入来之，不闻其相。但是你真做到这样了吗？你就真如果没有做到这样，就是这些话。不一定非要早开口，不一定非要早开口。但是呢，这个路头大家都知道，都知道了，就是这个方向知道了，这个刺激知道了，这个路头都沿途的风景也知道了。哎，这样就可以去勉励，去努力朝这个方向去做。这是一个。所以说是有时候说的时候啊，就是老是用这些别人说过的话，或者是古人说的这些话，就是大家看过的古人的话，我们也都看过，互相都了解，互相都知道，就是看你自己用功。但是呢，就古人的话对你这个了生死有什么作用啊？也没有多大作用。就是老人说了那么一大通，我们三代祖师都说了一大通，对你了生死有什么用啊？对你了生死没有任何用，你了生死只有你自己了才可以，自己了才可以。个人了个人生死，个人用功就是个人生死个人了，只能这样。诸佛出世都无可奈何，都无可奈何。所以说这些东西不如不说，不如不说，还说他干什么呀？不如不说。所以这就是再一次就是不照不空而自泯，自然而然泯却掉。 这就说是整个一个绝招的一个过程。这也不一定就是非要是这样，也不一定非要是这样。就是现在老师说什么都是说这个就执着在这个上，说那个就着在那个上。这些路头它就是大概的一个画风的一个阶级，就好像出地到实地，好像是有阶级，其实这中间哪有阶级啊？这中间没有阶级，洞朝实地的也有，洞朝实地的也有，不是说没有，都有，在于自己而不在于别人，不在于这个这，不在于谁有个次第，也不在于谁有个把，而在于自清。在于自信，所以说是如是日日用功，日间反正所悟者，所认识者，丝毫无可移除。就是这样日日用功在干什么呀？那个内心啊，就是那个心地越来越安稳，越来越踏实，或者是越来越怡然自得，好像就是像这个整，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无事人，越来越没有事。什么叫没有事啊？不是说是无事可做，是任何事情都不称之为事，哪有一个事啊？没有一个事，没有一个事，不是说是他没有做事，而是他心里面丝毫的不挂着，不住着，丝毫的不住着，和你做不做，和你有做，和你没做都没有关系，都没有关系。所以说是这时候来反正，反正什么呀？反正所悟之者，所认识者，就是你自己所悟到的，所认识到究竟彻不彻底，究竟对不对，究竟是不是真的？这就是反，这就是说是反面推敲。这个日间反正的意思就是，你再回过头去再考量，再回过头去再考量，你是功夫用到这个程度，那你自然而然能得到利益，自然而然知道了了生死了，生死自然而然了了，这就是反正所悟之者，你所悟不错，所悟不谬，这必然是如此。正因为所悟不谬，才会有这样的功用。如果说是你刚开始就悟的是不对的，你都拿着这个实心当做是真心了，拿着这个思维意识心当做真心了，你能达到这样的这个了生死的这个功用啊？达不到，也就证明你所悟的不对，你所悟的不对。所以说是这时候，你又可以回过头来反正自己所认识的、所悟的，丝毫无可移除，再也没有任何疑惑的地方了。没有任何疑惑的地方，这力量自然而然增加，就是那个力量啊，是说的是就是已经不是说是就是自己造作而成的，这就是自然而然无造作，没有任何造作，这个利用呢也不是什么利用，好像就是怡然自得，一直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也没有什么多余其他的地方。但是呢，他没有事儿，我们有事儿；他没有事，我们有事。我们看到这些无事人的境界，觉得这种逍遥自在、这种洒脱的这种心地，我们没办法达到。也就是这时候有一个感知，这时候有一个契入，就是你这个有事人啊，碰到无事人的时候，你会被他所感染，被他所吸引。这就是所谓的自然而然的力量，自然而然的力量在这个地方，不在于这个谆谆教导，不在于言说，不在于这些东西上，它就是时时刻刻爱合于道，时时刻刻都在自然而然在道中，自然而然在道中，那自然而然能教化外物，不用去用言教。所以说是这就是力量自然而然增加。若于无事时亦不妨稍作，就是没有事的地方啊，没有事的时候啊，也不妨稍微的做一做，就是这时候做与不做都不相干，都不相干，不是说是非要做，也不是说是非要不做，通通都不相干，你用做和不做没办法来说到这样的心境，没办法来说到这样的心境。所以说这时候若真无事的时候啊，不妨稍作，筑起常设再定呀，就是我们老说一说定的时候，觉得这个定也不可得，这个定不是真的，是有质有质的。谁跟你说这个定是可得的了呀？难道定不可得，我就不能去求这个定啊？或者难道定不可得，我就不能做了呀？通通都不相干，一下就好像把这个定排斥掉了，不是这个意思。是说你已经具眼了，已经明白了，这不是正路，这不是说是这个最终的目的，但是呢，需要这样，需要常设在定的意思就是不散乱呀，不散乱，不跟着妄想颠倒跑，这不就是常设在定吗？所以是以不妨稍作，以筑起常设在定，就是你做做呀，有这个定力了，做做有这个定力了，不做呢，有时候就容易散乱，也容易着相，容易随妄念跑，这也就是方便，就是筑起方便而已。所以说正不必着意于做，磨砖求进也，就是不必着意于做，当然也不会着意于不做。做和不做都丝毫不相干，做和不做都丝毫不相干，做也是无事，不做也是无事，所以说这样才可以，这就说是不妨稍作的意思。一说到这个修定啊，一说到好像这个定是定，一说到这个定不是这种 究竟的时候，就好像把这个定排斥掉了。其实恰好不是，恰好不是这样的。这就是破胎之后呀，破胎之后其实这些啊也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路程。这个所以说这个路程还很远。学人于根本上认识不透，就是他在根本上不是说是不认识，是说根本没有认识透彻，必然又会以下的这种疑误，就下面列了这个大概有几种吧，几种三种疑误。就是这时候呀，有些学人他是有对这个根本上有认识，但是呢不透彻，不透彻的时候呢，他就在后面的过程中必然会生起种种的疑误来。一个就是习气来时不能抵抗，什么着相来的时候不能领觉了，或者是不能转而化质，不能觉而化质，照而空之，不能这样了，不能转而筹之，这都做不到了，这都做不到，就是不能抵抗。随着这些习气，这个习气的势力来得太深厚了，有时候这就是称之为悟后迷的，这样的悟后迷的就是那些习气太凶猛了。我们像老人在略论明心见性里面大概有提到这个，提到有几个就说是啊，为了这个为了这个钱财啊，把师傅的头那个遗骨都损坏了，遗骨都损坏了，就开了师傅的墓，把这个黄金啊白银啊都挖出来。就是这也有这样的人，不能说他没明悟本来，也不能说他根本上没认识，他有所认识，但是呢就是习气太深重了，就是根本上认识不透彻，这就是不能抵抗。反自以所悟者为非也。这时候呢他不能抵抗，他就开始怀疑自己认识的是不是不透彻，或者自己认识的是不是不对。这时候就转而为干什么呀，或以另有法门而见一次。就是第一个就是反自以所悟者为非，他认为自己所悟的那个不对，其实这时候呀恰好不能这样。这时候呀更应该在这个地方对治习气，就说是仅做功夫。这时候呢就不能疑惑，这时候自己稍一疑惑呀，就又转到别的路途上去了，转越来越远了，越来越远了。就是这时候其实就是旁边要有名师，或者是他们旁边要有善知识来提点，这样他就会好一点。那么有些人呢，他就不光自疑了，他还开始去寻找另外的法门了。就像修心中心、修三无白坐，他必然有消息，怎么会没有消息？必然有消息，但是呢，他觉得那个消息可能不是真的，他没有解决他想解决的那些问题，那么就坏作另外的法门了，又叫见异思迁，弃假而就疑，就是这样下去啊。他不要说是修别的法门，修任何法门都不会成就。都不会打开门来见性，为什么呀？就见异思迁，这样就是一个法门里面都没有一门深入下去，就把这个弃掉了。就是别人为什么能弃掉？他是因为他这个法门里面深入了，已经深入了，但是呢还不契合，那他去转去到别的法门去，或许别的法门对他的契机，这是另外一种人。我们现在说的这种，他是修了三五百道，觉得自己的那个习气来是不能抵抗，没有解决自己的问题，自己利用不足，那就把这个法门又扔弃了，就是这是见异思迁，弃假就疑，来照此用心，转多而自悟。必不久又弃也就禀人。就是如果这样下去啊，任何一个法门都是一样，任何一个法门都是修一段时间就扔掉了。这老人就打比方，就说是挖井呀，就好比挖井，东挖挖西挖挖，没有一个井挖到水，都被渴死了。就是修任何法呀，就是起码在这个法接到这个法的时候，他就爱这个法的这个仪轨，爱着法的这个章程，他就是一门深入。在这个阶段呢，不用杂修，不用猜杂于别的，就是我们老说拿这个别的来说，就是修心中心法期间能不能修这个别的法，能不能修这个什么的法，这就是对这个心中心法没有信心嘛。就是你认为这个法不足以达到你想要的那个目的，所以你去掺杂别的那些修法，或者是用别的那些修法来填充自己那种内心的疑惑，就是无非就是这样。所以说这样就是你对任何一个法门都没有信心，你如果对别的法门有信心，你就不会来修心中心，你如果对心中心有信心，你怎么会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还去参加别的修法呢？就根本不会。所以说这个信不具足呀，这都是信不具足的这个毛病，就是这地方也很难，也就是现在已经无可奈何，就是没有任何那个，就是你自己自信，不要给自己设障碍，你愿意干什么干什么，就能把迁作修改已经很不错了，就只能是这样。 所以说如果是这样下去啊，必不久又弃而救兵，就是扔掉这个法门，又去修别的法门。这就是第一种，就是与根本上认识不透彻，不是是说是他没有认识，是说根本上认识不透彻，就是他虽然认识到一点点了，但是呢，认识的这个地方不是特别通透，那么他就对这个利用上不足，就是除习气的这个利用上，或者是抵抗习气的这个利用上，没有力量。这时候没有力量，他就去转去求别的法门了嘛，就是这样。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这个，第二种就是其性急之速袭来时，或尽身挠而索性不修。就第二种人，他是这个就算是这个性急心啊，他这种心思很着急。其实这也是习气，就着急这个也是习气。急速很着急，想要有一个结果，或者是想达到一个目标，达成一个所愿。所以说这样的习气来时呢，又一时半刻达不到，那就生这个烦恼了，而索性不修。这时候就把这个法要扔掉。其实呀，就是这些都是习气，都会修法过程中都会有，但是呢，应该忍过这个时期去，紧接着往前走，就是。古人都说这个山去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是你往前走才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地方。你如果在这地方山重水复疑无路，往后退却了，你永远开不到柳暗花明的时候，永远开不到。就是不光在这个地方开不到，你修下一个法，你也会到这个山去水复疑无路的境地。这时候又退缩了，还不管用，那就任何法都不管用，那你这一世修修东修修西修修，这一生已经过去了，就是浪费掉了。所以说那就只能等到再出头来，再遇到佛法了再去修，这就是解脱因缘不成熟。这就是第二种。第三种呢，就说是多疑之劣性。这些其实都是说的毛病，或者说的就是习气，就是性急心啊，多疑心啊，这都是自心的这种毛病，或者自心的这种习气。这种多疑的这种性格起来了，虽误以小乘法脚踏实地，我还是弃此就彼。就是这时候啊，其实他拿的是这个大乘法脉。接的是大乘法要，但是呢他那个心思狭小，他认为啊，这时候这个大乘呢他接受不了，只能转回头来去修小乘这种善法。就是这个小乘的善法，他有一护处呀，他有个一号依靠啊，他有个捞摸呀，不管是定也好，不管是戒也好，不管是慧也好，或者是正一个寂静涅槃，修一个四禅八定也好，这些都是有捞摸的地方，有个捞摸的地方他就心里面踏实，给他一个没捞摸的地方，说他一个无所得，他就心里不踏实。也就是他接受不了这种大乘的这种教义，或者接触不了大乘的这种法。所以在这个法华经上也有五百比丘退席，就是这样，就是说最究竟的法的时候，这个没有人能接受得了，这五百个人首先接受不了嘛，他就退席了。所以这地方也有，就是明悟本来实的根本，但是不透彻，这时候他又觉得这个本来的这地方没有捞嘛，没有可得，本来就是无所得的，无所得的这地方呀，他在这地方他不敢肯定，他不敢肯定，不敢肯定呢，他就又回过头去，找一个有所得的，就拿这个小乘法来练手。所以说从小乘这地方又开始走了，还弃此就彼，再遇拜佛持斋走回头路，这时候又开始使劲的持戒呀，使劲的拜佛求斋持斋啊，使劲的走戒定慧的路子呀，无非就是这样。所以说不知胆子越来越小，越放不开，哎呀，那个就是越修越畏畏缩缩，越修越战战兢兢，这样的心量越来越小，咋回事呀？应该是越修心量越来越广大才行呀。这个心本来就是广阔的，本来就是广大的，大无边，小无内吧，大无外，小无内，本来就是这样的。结果自己呢，修，好像越来越小心了，这也小心翼翼，那也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就是啥也不该做，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越来越放不开，束缚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就是又回过头来了，又回过头来了，这就是恶习未除，善习又来，就是原先那个恶的那一方面还没有除掉呢，这时候又着到善上来了，着到善上，就说是这时候战战兢兢是干什么呀？战战兢兢无非就是害怕造业，害怕造业，再一个无非是为了干什么呀？拜佛吃斋，无非是为了求善。求功德，无非就是这两种方面，一种是为了害怕造业，另一种是为了治善做善，就这两个方面，都忘了最究竟的了，忘了最究竟的什么呀？自尽其意了，就是助善助恶莫作，众善奉行，这是前面两个是包含在佛教里面，但是后面还有呢，还有自尽其意嘞。这时候本来要到自尽其意的地方了，结果回过头来又开始去做助恶莫作众善奉行的这个路子了，连自尽其意这地方又不透彻了，等到这个自尽其意这地方透彻了，再去回过头来助恶莫作众善奉行，那是起妙用，那是起妙用，到这地方因为自心没有透彻，没有透彻的缘故，又去回来助恶莫作众善奉行，这就这个善和恶又成了一个枷锁，又成了一个枷锁，所以说越来越在这里面砸在一起，拽不能进，不能进的意思就是不能穷尽，善恶都不能穷尽，不能从善习里面穷尽出来，也不能从恶习里面穷尽出来，善习和恶习都是轮回的动力，都是轮回的动力，所以说这时候还是在轮回里面打转，还是在轮回里面打转，所以就称之为倒修，就越来越倒退了，越来越倒退了。所以说在这地方啊，就是善恶之心，善恶之心应该是越来越明确了，越来越明确了，就是真正的善恶之心啊，是非之心通通都泯掉了，这时候才能了掉分败生死，这就是归峰宗密说的，归峰宗密说的就是真正到这个地方，善这个是好坏之念，爱恶之念啊，通通都泯确了，善恶之心，善恶之心也都泯确了，这时候才能了生死，这时候才能了生死，所以说是你在这地方又回过头来又去搞这一套，又去搞这一套，那还能了生死啊？那又不能了生死啊！所以说拽不能进，不能进的意思说是不能，不是说是不能这个清净，而说是不能穷尽，不能穷尽，你不能把它尽掉，你不能把它都断掉，不能把善断掉，也不能把恶断掉，你做不到这样。所以你又在善恶里面打转了，应该是把善和恶都要超越出去，都要穷尽掉才好。所以说古人就说这样。昨日穷，时未平。昨日贫，时未平。上有立锥之地，昨天很穷呀，但是呢，还没有穷到家呀，还有一个立锥之地，立在什么地方呀？立在这一丝一毫的法上。今天贫，始是贫。我今天穷才是真正的穷，为什么呀？连锥也无，不要说立锥之地了，我连锥都没有了，也就是一切法都了不可得的了，都了不可得。这地方，这是真正的贫穷，这是真正的穷尽。把一切穷尽掉了，又称之为一切都了不可得，无所得，因为一切都无所得故，称之为正为初地，或者是正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不就是心经里面说的吗？以无所得故，是的，是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真正因为无所得故，真正因为穷尽掉了，真正都因为啥都了不可得了，这时候才称之为正道，这时候才称为正上无正的无上正的正觉，这时候才称之为正的初地，也可以这么说。你都没有穷尽掉，你都还在这个里面打转，你哪能称之为真的 无上正的正觉啊？就不能称之为真的无上正的正觉。就是这时候啊，又回过头来走小乘的这个路子，这就称之为道修。道修，这就是这次又是量小福薄之人，就这个量气量太小，福薄的意思就是解脱福德太薄了，就是没有解脱福德。他虽然已经认识到本来的，但是呢，在本来的这地方认识的不透彻。不透彻，又回过头来，又去拽头，又去在这些搞这个拜佛吃斋这些善恶的这一套去东西去了，那他就是没有福德，没有福德。所以说，这就说是这些人呀，必经之烦恼。这些量小福德的人，必然会有走这样的一个路，必然会有这样的烦恼。如果真正那个大心的人啊，真正那个大心的人，识到本来的时候，再也不会被善恶所拘束。不会被这些法所拘束啊，咱会把这些法所拘束啊， 他的心量本来就很广大，认识到根本之后就知道善善和恶无非都是虚妄的，无非都是虚妄的，不要以为恶是虚妄的，善也是虚妄的，通通都是虚妄的，这些都是虚妄的意思，就是都没办法束缚他了，没办法束缚他，就是从善恶里面超越出来了，挣脱出来了，从善恶里面超越出来，挣脱出来，就是善所导致的恶果，恶善所导致的果和恶所导致的果都挣脱出来了，也就是离开了因果，这就是断苦断集，这怎么从苦里面断出来了呀？把苦的因断掉了，苦的因是什么呀？恶和善，这都是苦的因，这就是集，把这个因断掉了，就是集断掉了，把这个因断掉，果也自然而然断掉了，这就是断苦断集。所以说小乘圣人怎么去断苦断集啊？就是从善恶里面超越出去，这样才能断苦断集，这样才能断苦断集。所以说是这都是量小福薄之人必经之烦恼，都是这个小这个心量狭小的人啊，必然会经过这样的这个一个历程，经此一物而不回头的，有些人经过这个路子啊，也有可能回头。回头就是回头的意思就是回头的意思就是在这地方明悟这些善恶这些东西啊，善恶这些东西也都没有十法可得，明悟了这些东西，再也不去执着在这些呢，也不再去纠缠到细缚到这里面去了，不再做这样的事情了，就是从这里面超脱出来，挣脱出来了。但是呢，有些人一经这个，哎，再也出不来了，再也出不来了，这就是没办法回头了，必再世矣，这样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那就等到干什么呀？等到下一世再出来，以后后世再出来吧。故事在这了，这就是很悲哀啊，很悲哀，这就是有些人啊，他就是这些量小福德，你有时候在这个关口上，如果遇到明眼人或者遇到善知识，也在那旁边提促提醒，而且有这个同修来一块，就是同学道人都是这样，如果在这大家都是这样的，这个慢慢把这个心态心境纠正过来，哎，这就说是解脱福德。你说是说这些说这个没有解脱福德，就是一个就是你到这个关口上你遇不到善知识，没有善知识来提点你，另一个你也没有这个所谓的同修道友，没有同修道友，那就没有一块来向大乘起发起这种解脱心的，或者向大乘修学的这种心量的人都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人做榜样了，没有人做榜样了。所以说你这个福德啊，薄就薄在这地方。薄就薄在这地方，是不是不是说是世间的那些功名利禄的那个福报，那不算是福报，那不算是福。我们这地方说的就是解脱福德，解脱福德，就是这些种种因缘啊，这都是解脱福德。所以说，必然这也就是说是有些人他必经的一个路子。如果是从这个地方一悟再不回头，那就已经到下一世再说吧，下一世再说，就是到后世再说吧。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或者是这是不能勉强的。众生有众生的业力因缘，都是这样，都是这样，没有办法。所以就是可哀也，就很悲哀，很悲哀。有根本认识不透而如此者，其本来终不是也。就是他在根本上这地方认识上虽然不透彻，但是没有说他把本来失掉呀，是说他在这地方不透，而不是没有认识。他这地方只是就是认识了而不透彻而已，唯止于中途不能前进。就是他这个呀被拜徒而废了，他本来就是开门开到一点点光亮，但是呢刚要抬脚去跨这个门槛，被这个门槛太高了，这个门槛太高了把他挡住了，他跨不进去了，这就是哎那就算了，这个门里面的东西我也不看了，我就回头走了，这就是一种，要么就是什么呀，要么就是我回过头去再去找一些梯子吧，找一个搭的更高的梯子，我才有可能进了这个门内。这就是所谓的小乘圣人，他去搞这些善恶，这些事啊，就是捞摸了一个东西，找了一个拐杖，他通过这种路子想进这个门。其实啊，这也就是中途拜托不能前进了，拜托不能前进了，就是不能说他没有认识到本来，是说他认识到本来而不透彻，就是那个星光呀打开了一线，但是呢，再往前走却不能往前进了。这就很可惜，行者切不可认为此三种疑物虽只为未明也。就是有些人他有这样的疑物呢，就是你不能说他没有明白，他也可能会明白一点，但是呢就是他这个明白的地方不透彻，你如果真是善知识，你应该给他提点出来，指点出来，这地方就是不这些路子呀，就是古人经过的这些路子，或者是祖师们指点出来的这些路头，这就是我们在这地方要避免。 我们在这地方要避免。他不是说出来让给你列出来有这样的这样的那个是列出来有这样的条条框框，他说是看让我们对照，让我们对照，你看你有没有这样的毛病，你有这么的一样的毛病，值得改制，不值得有这样的毛病就改那个改掉这样的毛病嘛，改掉这样的毛病嘛，这就说的祖师们说出来这个意味就是这个意思。明心见性乃臣身事业，必贤位方有此福德，若于做人道理上人情世故上全不讲究的，连普通人也不如，哀望其居于贤而称圣也。就是明心见性这个事啊，这不是说是一个世俗的事业，这是成圣的事业，就是这是真的了不起的事业，这是一世间一切事业都比拟不了的，都无法追，无法和他比较的一个事业。就是这个事业啊，只有贤位的这个方有如此福德，就是住在这个贤位上的这些人，我们说这个孔圣人他有这个七十二贤人，他有什么颜回啊，这些都是贤人，都是贤人，就是必然有这样的人才有这样的解脱福德啊。如果连这样的人都没有，这都不是这样的人，哪有这种解脱福德呀？这个意思就说的是啊，说的就说是明心见性啊。我们不光要知道明心见性，明白心性的本来，还要知道啊，这一切要起妙用，这些对于人世上的这个人情世故上都要明白，都要明白，不能说是认为一切都是心性。认为一切都是从心性里面来，这个人情世故全部讲究了。你如果这样，就是违背于这个世间的人这个伦理，违背于这个世间的运行规律，那你不必然不容于这个世间，必然会是这样。这是绝对是这样的道理，就是你要在这个人这个世间上啊，你要做这个世间的事，你要救助于大家，你必然和大家一样。你如果做的和大家不一样，你如果是连这些道理人情世故的这些东西全都不讲究了，全都抛之脑后了，那就是大家也和你不容，大家也和你不容，大家都和你不容，你怎么和众生，怎么去救度众生呀？怎么去和这个众生里面摸爬滚打呀？没办法。所以说若于做人之道理上人情世故上全不讲究，都连普通人都不如，不是说是不讲究啊，他连普通人都不如了，这样怎么能让他就是这样的人啊，就相当于是我们说的很简单的，这些人心都坏死了，心都那么坏，他怎么能明心见性啊？心都那么坏，不能明心见性，就是坏死了，就说是这样的人啊，他没办法成为圣贤，没办法成为圣贤。若说是成为圣贤，这就是世间的这种标准，世间他有这样的标准，那么你必须要达到世间的这种标准，才会说是称之为贤位圣位。当然了，你就说是那个大夫最坏最坏的人，他能不能成佛呀？他也能成佛，就那个一拆机能不能成佛呀？也能成佛，但是呢他那个就比较艰难，不能说他不能成佛，但是呢成佛起来比较艰难而已。所以说这地方就说是明心见性这个事业啊，是要这个贤位，就说这个话的意思就说是我们在这地方啊，不能因为自己修行了，好像这个世间的一切人情世故全都抛之脑后，不管不顾了，这些东西啊更应该从人情世故上去历练，从人情世故上历练，就是你知道他是虚妄的，知道他是了不可得的，知道他是虚妄了不可得的，为什么不去把这些做得更好呢？做得更好不也是希望了不可得的吗？就是这样啊，才能去利于大家，大家都高兴了，哎，你才能和大家结这样的缘，有这样的缘，人家以后出来他愿意去求解脱的时候，他才愿意去听你的，要不然你以后人家想去解脱，想去求解脱的时候，你都没和人家结这样的善缘，人家怎么来听你的呀？不会去听你的。就说是这个地方呀，就说是这些都是结善缘，结善缘，结了这样的善缘，才会有这个立身的事业，或者说才能对别人越来越有用，越来越有用。不要以为这是所谓的世间的这些正是其妙用。就说是我们二祖老的有些地方，就说是你明心见性了之后，再回过头来看论语，就是从这地方明悟，再去看这些做人做事尘世的这些，那个论语里面无非讲的就是怎么修身齐家平治国平天下嘛，无非讲的就是克己修身呀，就讲的这些东西。你把自己的这些东西都做好了，自然而然能改造到别人来跟你学习，这就说是以这个身教大于言传，身教大于言传，这就是人情世故上，因为大家都是就是普通人，他都是这样，他是从这种角度来看你的，他不会从你看不到你的心性的地方去，他根本看不到这个地方去。 你开不到这个地方去呢，你就说那些东西就是鸡同鸭讲，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所以说这些也是方便，或者是这些就是这个利益众生的这个方便，或者菩萨救度众生的时候，菩萨救度的是众生的时候，不无非就是从这些方面来做呀。他咋会说是离开了这个世间呢？没有离开过这个世间，他对这个世间的世界一切学问都能通达，一切的人的众生的心态都能了知，这样才能对大家越来越有用，越来越有利。你如果是只是认为明白了一点点心性就好了，就白结了，那你怎么启用呀？那你怎么进一步呀？那你怎么去除习气啊？这些都做不到了，这些都做不到了。所以说明心见性算个啥呀？明心见性就才开始嘛，才开始。原先不会做事，明心见性之后懂得做事了，懂得做事了。或者原先不会修行，明心见性后懂得怎么去修行了，无非就是这样。所以说后面的路还很漫长啊，还很漫长啊。这些一切的细枝末节都是你修学的地方。都是修学的地方，哪个不是你修学的地方？行住坐卧都是修学的地方，这个所谓的这个人情世故上都是修学的地方。那些古来的那些文化人，他都知道世事洞命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些东西都有文章在，都有妙意在，都有妙意在，都可以从这些方面，都可以从这些世间的这些方面去来做到一个极致，或者做到对大家都有好处的这个都有利的这个这样。就是这样才可以，这样才可以，不能说是死住在那个心性上，死住在那个心性上，越来越不知道起作用，不知道起作用。力量之大小，在认识本来之透不透；功行之甚浅，在领觉本来之熟不熟。这个话和那个净土宗的那个说的话很像。净土宗有一个话，就是说。得生与否全凭这个愿力大小，好像这个品位高下端赖这个功行。念佛法门，念佛的这个学佛，这个念佛法门，净土法门，他们说的这样一个，就是说把这个信愿心都涵盖进去的一句话。就这个话，就是力量大小，就是这时候呀，从明心见性之后启用才说力量大小，都不启用你就哪有力量大小可言，没有力量大小可言。就是这是从启用的角度来说，你怎么才能力量大小，怎么去衡量呀？这时候只有从认识本来的这个地方，你究竟认识的透还是不透，认识的透和不透在那地方明摆着呢，明摆着呢。就是有些人力量大力量小，说力量大小其实就说是他是反映了这个人的认识，他这个人的对着本来的认识上透或者是不透，老在那说心说心，明显就没有透嘛，没有透过去什么呀，没有从心性上透过去嘛，你还没有透过心性这两个字呢，更不要说透过别的了，所以说这就明显被这个障碍了，那他肯定就力量小，不能说他说的不对，不能说他说的不是，他都能回归到心性上，但是呢他就不敢超越心性，不敢超越心性，或者是他超越不了，超越不了，他透不过心性二字，那他就力量小，那他就力量小。所以说从说法呀，从讲话呀，从他们这个文章里面都能看出来，咋会看不出来啊？绝对能看出来，就是这他认识的透不透都能看出来，这就是力量之大小，不在于别的地方，只在于你认识的透和不透上。你如果真认识的透彻了，那力量自然而然充足。什么叫力量自然而然充足呀？力量自然而然充足就是一切都不以为意，都不以为意，就是丝毫没有力量的这种概念，哪有力量的概念？他都不曾做过这些事儿，他都不曾做过这些事儿，他不要说说法了，阿谁见于开口来？没有开过口，哪有开过口啊？没有开过口，说心说心都是恶口，都是恶口。就是你这时候还说心说心啊？哪有一个心可说呀？哪有一个性可说呀？通通都没有，通通都没有。这时候才说是透或者不透，从这个地方怎么能看不出来？从这里面也能看出来。这就是力量的大小，在认识之透与不透。那么光行之深浅，这就是在领觉之熟不熟了。说透和不透，这是在根本的认识上。是根本的认识上，就说是你这个门呀，打开的究竟大不大，敞亮不敞亮，你开的究竟透彻不透彻，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功行之深浅。你虽然认识到这个透彻，是不是说到做到，是不是认知到了，知行合一，真到这个地方了，那就看功行深浅了。功行深浅在于什么地方？在于领觉之熟与不熟，在于领觉之熟与不熟。就是这时候只有自查自知。 自己知道是不是妄念起了都能领觉到，自己知道是不是入于红花相望的境地，这些都能体察到，怎么会体察不到？绝对能体察到。所以说这个功行之深浅只在于你自己的领觉，不在于别的地方。认识的透和不透这地方别人能说出来，别人能晒知识，能指点一二，或者是从这个教理经义或者古人的这种著作上都能摸索一二，都能摸索出来，就是哪个人讲的透彻，哪个人讲的不透彻，咋会听不出来，都能听出来。但是呢，这个听出来未必就等于你证道呀，你这个听到了，你也认识到了，但是未必就等于你证到这个地方了呀，还要开功行了呀。你是不是真的认识到这地方，也能做到这地方，能在这地方领觉于未起啊，能做到这样啊。所以说这在于功行之深浅，功行之深浅，这就是这是用功的地方。第一个就说是识到本来，第一句就说的识到本来，认识到本来，认识的这个透彻。第二步呢就说的是行道正道，行道正道。所以说是不要以为认识到本来明心见性了，明心见性了就是根本就到底了，哪有明心见性，哪有到底，明心见性才是开始，才是开始。所以说后面还路还长，后面的路就是功行之深浅。哪个功行之深浅？功行之深那就是实地菩萨从这地方从出去到实地就这么划分的，就是从功行之深浅来划分。从什么功行之深浅啊？才从着相，从着相这个角度看，是不是有着相，或者是这些贪嗔痴慢疑这些烦恼习气是不是越来越轻，越来越轻，就是从这个地方来划分的，不从别的地方，不从别的地方。所以说要证到实地或者是八地不动地，那是自己功行到那个地方了，不是说是认识到那个地方了。从认识的角度，那出地菩萨就见于佛起，见于佛起。他出地菩萨认知上和佛的那地方的认知没有差异，但是呢功行上有差异，利用上有差异，这就是起妙用吧。越来越妙用，越来越深，越来越广大。为什么妙用越来越深，越来越广大？就是这个我执嘛，这个俱生我执除的越来越干净，这些无明破除的越来越干净，这些烦恼断除的越来越干净，心越来越空净了，心越来越空净了。人法我人法二执，二执这两种执着越来越轻微，越来越细微。所以说这就功行之深浅，功行之深浅，从这个地方开功夫，从这地方开功夫。所以说是我们在认识根本上，认识根本上，根本认识上，那哪有这些次第啊？没有这些次第。但是呢，功行深浅这地方就有次第，就有次第。就这两个话，这二组的这一句话，其实就把修行的路子已经概括完了。就修行的路子，无非就是第一步认识到根本，第二步一而行之，就这两个，就是。根本的认识上要透彻，不要夹身不熟，拜身不熟，或者看得不透彻，认知不透彻。所以说根本的认识上要透彻，要透彻。在这地方就是知见上要透彻。第二个呢，就是知见上透彻了之后，还要在于自己绵密用功。绵密用功就是领觉，在这个觉醒上，在这个觉照上，在这个本来面目上久久修行，或者是久久这个留意，这样才行。这就算是修行的路途，整个就说完了，无非就是这一句话。在未悟之前，专制力与根本制，正入八十一真大圆。在机悟之后呢，当尽力于后得至妙观六十一大品的。这就说的是未悟之前，没有明白之前，应该在什么呀？在明心见性上，根本制就是明心见性或者心性。就要在心性上着眼，就在明心见性这地方着眼，不在别的地方着眼，不在那地方，不在什么地方，不在自己的贪嗔痴慢疑，不要在这地方着眼，这地方来不及着眼，不是说是不着眼，是说是来不及着眼这个事儿。你都知道生死是大，无常迅速，这么迅速的事情，哪有机会，哪有时间来管这些贪嗔痴慢疑的事啊？贪嗔痴慢疑的这些事啊，通通都管不了。你只应该抱着一个话头去求这个打开门来见性，你应该只抱着这个心性究竟是什么样貌，从这个地方入手，这就是智力与根本智。从这个地方转第八识为大圆净智，这就是打开本来见性。我们所说的唯识，无非就是为了打开本来，唯识无非就是说的转识成智，就这一句话。他说了那么多，说的无非就是转世成智的路子而已。不要因为他说了那么多名相，什么性量、限量、什么比量、三量这样的东西，他说这些东西无非就是给你标一个路头，指路，指什么呀？指转世成智的路， 只转是成的路，所以说是专制欲是专利于致力于什么呀？没有明白之前就应该致力于这个根本制，就应该致力于这个从这个把第八识制第八识转成大圆镜制，就从这个地方下手。第八识怎么转成大圆镜制啊？从我们这个禅宗的修法或我们新中心的修法就是这样，就是禅宗的修法用一句话头来结带忘食。别再忘事，这时候他在那地方起疑情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贪嗔痴慢疑为何物，根本不知道妄念为何物，但是呢他就是秘密的转运，秘密的作用，他不是秘密的作用，他就是截断了那些妄想颠倒，截断了那些妄想颠倒，等到坏一下把这个疑情把这个话头破破之后，这时候自然而然起入大圆镜智，自然而然起入大圆镜智，这是禅宗的一个路子。那我们心中心就是，我们心中心就是用手印咒语，手印咒语，手印咒语秘力加持，没有任何道理可讲，你就只管去这么去做，只管去这么去做。自八识第八识秘密的转为大圆镜智，就是什么叫第八识秘密的转为大圆镜智？以前是看问题的时候都是以自己的意识思维分别来看，这时候再也不靠意识思维分别了，这时候自然而然的契入到这种真智，自然而然的契入到智慧，自然而然的契入到这种这个超脱的这种洒脱的这种心境之中。你好像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也没有通过学教理，也没有通过这个学习这个深入经论，但是呢他这样做自然而然能契合，这就没有道理可言，没有道理可言，这就是秘密作用于第八识，只是从第八识的这个第八识的这个角度，从转识成智的角度来说，就是未悟之前都是从这个路子，都是从这个路子。当然这禅宗的心中心是这个路子，其他法门未必尽然。比如说是这个教下的，他有可能致力于这个月藏呀，或者从这个经论入手呀，他要大开圆解，这样的时候他就不是从这个第八识转为大圆镜智的这个路子，他有可能是从六识妙观察，就是自己的认知，我知我见，那个自己的认知，自己的见解，把自己的认知和见解先转成佛知佛见，哎，这是从六识起收，六识起收。这地方就是在未悟之前啊，应该是从八识起收，这样快，这样快捷。如果从把六识要转成这个佛知佛见，这样很慢，这样就慢一点。所以说这就是在未悟之前是从这个根本上，从这个心性上，从这个大圆镜智这地方，从第八识这地方入手起修。那么悟了之后，明悟了本来之后呢，就是当净力与厚德智，厚德智就是要起妙用了呀，要起妙用。这时候怎么起妙用啊？把第六识、第七识或者是前五识这些通通都转成，通通都转过来，转成什么呀？转成这个转成这个前五识，转成成所作智，就是成败一切的事业，成败一切事业，就是做一切种种利益众生的事，都是从前五识开始做的。第六识呢，就转成妙观察智。怎么转成妙观察智啊？以前看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是从我知我见的角度来出发的，都是以我为中心出发的。这时候把这个第六识转过来了，能看到众生的心性，能看到众生的这种根基，能观察到众生的因缘，这就是第六识。到第七识转成平等心智，原先都是人我对立，这时候人我都明确掉了，是非对立，是非也明确掉了，善恶对立，善恶也已明确掉，这就是一达到平等心智，这就是转第七识为平等心智。所以说是悟前悟后，无非就是说了两个，就是转这个八识成四智，转八识成四智，就是说的这两句话。六七识有力者，以根本智强也；七识平等者，由于六识其观之妙也。就是这个，从这个转识成智的这个角度，为什么六识这个妙观察越来越细微，或者说那个观察越来越入微，或者是这个转平等性质好像越来越平等？这是因为根本上转变了，就是第八识从根本上转成了大圆镜智，这时候就是认识的透彻了，六七识才容易转过来，认识的不透彻，六七识不容易转过来，不容易转过来，因为六七识的这个势力太强大了。第七识的势力有多强大？恒生思量我相随，时时刻刻都在这地方这个思量呢，在这地方老子有我呢，这就是第七识的势力，他就是这样强大。七识平等者，由于六识起妙观之妙，起观之妙也。第七识 为什么能转成平等性质？就是我们的第六识，第六识就是这个有一个名词叫什么？就是第六识在这地方啊，越来越转成这个妙观察智呀，这个第七识才能平等，就是观察到什么了？观察到一切法都无有二致，无有二致，它自然而然平等。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认知，就是这个第六识的这个认知呀，这个见解呀，它容易让你第七识变成平等性质。你如果这地方不容易，连这个佛智佛见都没有，你这个见解都不正确，或者是你这个见解都不透彻，你这个见都起不来，那你如何去转第七识为平等性质啊？不可能，不容易。所以说是，这是七识平等者由于六识起观之妙也，就是第六识已经从这个思维意识分别的心转到这种妙观察的心境上去了，那么第七识才容易平等。力不足者妙观未平等呀，就是第七识为什么没转成这个平等性质，或者是这个我知为什么还很强，这就是第六识没有转过来，第六识没有转过来，这就是妙观未平等呀。终于我知坚固，就是我知太坚固了，在这地方呀，就是牢牢的执着于我。就是牢牢的执着在我的见解上，不容易转化过来，不容易扭转过来，这就是不平等。一切皆实为智，行为殊，观为缘，若舍此而另有一心地法者，魔见也，非佛也。就是一切的这个佛法呀，无非就在这里面，无非就在转识成智，或者说在前面的所说的真实根本和这个领觉之熟不熟，就在这些方面。那这些方面呢，通通都没有离开过心，通通都没有离开过心。如果离开了这些，另外有一个心地法门呀，那都是魔之魔见，都不是佛法。所以在这地方说，一切皆是实为智，行为殊。实为智就是还没有打开本来见性，还没有世间因解脱因缘，还没有成熟，实为住。行为殊就是在这地方呀，虽然打开本来见性了，但是呢，领觉之照 觉照之心不熟，这就是行为殊。观未圆，觉照之心越来越熟的时候，第六是妙观察之才能起来，才能观到圆满。如果第六是觉照之心没有起来，那就是觉照之心不熟，那所观之心啊，肯定有差异，肯定不平等。所以说也不能圆满。这些啊，统统都是在心地上着眼，不是在别的地方，不是从心外去说的，都是从心地上着眼。如果离开了这个心地啊，再去说别的什么是叫实为住、实为智、行为熟、观为缘，那都是魔说。就是现在说这个解脱的世界因缘的时候，说的就是心啊，你那个心不愿意求解脱，还不愿意放下这些世间的这一切东西，那怎么能到解脱的世界因缘成熟呢？那就没有解脱世界因缘嘛，就是你还不知道这世间的苦，还不愿意放下这些的东西，再不说后面的行了，你都不愿意放下，怎么去实行呢？你就不愿意，更不愿意去实行。就是说解脱的时候说的是心解脱，不是说别的解脱，说时间因缘没到，说解脱，说这个福德因缘不具足，是说的你的那个心呀，你的那个心境没有转变过来，不是说世间上实的是，不是说实质真有一个这个福德，真有一个因缘，不是说这些事，是说你那个心境。所以说离开了这些再去说，那通通都是魔见，通通都不是佛法。那我们也一样啊，我们认为这个心生心法修完了，觉得还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也没有得到自己想得的，那就说是心生心法不圆满，那就再去修个别的法去让这个自己的心啊踏实。就是这些啊，还有说是认为自己的修完一千座了，觉得自己还是福德不够，这个心啊还不是落定，不落定是为啥啊？就是福德不具足，又去盖这些那个拜佛吃斋的这些事，觉得让自己福德具足一点，这都是误解。说那些福德不具足，都是从心地上说的，不是从别的地方说。说是离开了心地啊，离开了心性，再去说佛法，都是魔法。离心一字，别无他求，就是离开心外之后啊，再没有别的法可说。所以现在好多人都是从别的角度来说的， 都是从别的角度来说的，就是这个时代啊已经成这样了，就是末法时期就是这个样子。不要说我们，就是大概现在求解脱的人都在心中心里面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去参加别的那个去参加那个啊藏密的那个传法的那个传一个普通的破瓦法，那个上师出来就说是他一波人接待，一波人的提问问题，这一个房子里面有五十个人提问问题，没有一个人问和修行有关的，都是问打卦算命，问这个自己的世间的事业好不好，问自己的家庭如何变得更好，都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没有一个人是问这个解脱的，没有一个人是问修行的，就是到这种地步了，也就我们在这地方，就心中心的在这地方，还会拿出来解脱来说这个事，还会拿觉得把这个解脱当作一个重要的事，别的地方都已经没人把这个当作重要的事了，就是末法时期是说的人的心末了，心不求解脱了，但凡有人求解脱，这一波波人他是求解脱，正法就在这地方注视，就在心中心这地方，心中心这地方，这就是正法注视的地方。你如果别的地方他虽然也打着佛法的旗号，但是呢他没有求解脱了，不去求解脱，他就不是正法，他那地方就是末法。所以说是这些啊都没有离开过心外，这就是魔见。如果离开过心外再说那些有什么用呢？没有用。为何要把开悟的正量定为明心见性？可否把明心见性定为自开？不能。哎，算了，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是啊，大家其实就是说我们这个求解脱的心啊不够，不愿意去解脱，不是说是众生太垃圾，哪有这么说话的？没有这么说话的。这就是从这个说到这个禅宗的意志的时候，二祖呀就一直说了这么多，就说是把禅宗的这些什么叫禅呀，禅宗和这个密宗呀净土宗的差别呀，这个禅宗是如何修法的呀，禅宗的师资和学人的这种根器各有什么不同呀，师徒之间的这种缘分是如何呀，然后坐禅形象是如何呀，或者说是参话头是如何呀，他这个宗门下为什么不轻虚于别人呀，然后这个等到破财了之后又是怎么一番用功呀，哎，这些都说过来了，而且把这个认识到不透彻的时候就说是他有什么样的毛病呀，也说了，就是大概把禅宗都说完了，禅宗就基本上都说完了，就说是都是这样，其实就是一切法门都无非就是这些路子，都朝不过去，不要以为净土宗能朝过去，说什么横出竖出，你就说横出拿净土宗来说，他就说横出了，他也要走这条路子，别以为到西方极乐世界，以为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究竟了，都是这个圆满了，没有，还差得远了，只不过就你那个地方不坏色身而已，你要想究竟成佛，还要反四经行啊，那个西方阿弥陀经里面还说得很透彻呀，他就说要反思精行，什么叫反思精行啊，就是你在这地方听闻到佛法了，不光听闻到佛法了，你还要让一切众生也要听闻到佛法，你在阿弥陀佛这地方听闻到法音，听闻到的佛法，你要回过头来要给这个一切众生来宣讲呀，这才叫反思精行呀，没有这个反思精行你怎么去成究竟佛呀，没办法成究竟佛，所以说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在净土宗来说也是这样，哪会逃过这条路子呀，不会逃过这条路子，他要是走那条路也要石头本来，他如果不石头本来，就是不到长寂光净土，不到这地方，不石头本来咋会知道长寂光净土这回事呀，咋会认识到长寂光净土呀，咋会认识亲近阿弥陀佛的法身呀，都亲证不了阿弥陀佛的法身，他如何去这个成佛呀，就没办法成佛，所以说他要成佛也是走这条路，只不过是他的那个环境好一点，这就是就这么一点点差异，所以说是一切众生修行啊，就修行的路子啊，这个二祖在这里面任何的这个说的啊都很透彻，就是任何一个法门都是这样的路子，没有别的路子，只不过就是方法不同，路子一样，方法不同。你用的这个后面路用的路是警觉乖照的路，我用的不是这样的路，我用的是持咒念佛的路。我用的是持咒念佛的方法，你用的是警觉的方法。它方法各异，但是呢，路子相同。 所以说没有差异，学佛法哪有学到后面就是应该是一切法门越来越通融，越来越通融才对。不要以为这时候就是这些有相法门，这些有相法门也是一样，它就是成了一个方便，它就是一个方法而已。到这个地方，这个方法也可以用。那些观想为有相的方法，咋会不能用啊？都能用，都能用。所以说这就是二祖说的这个禅宗的这个意志，禅宗这个意志的这个啊，就是可以用到一切法门上，我觉得可以用到一切法门上。这个就禅宗的这个就说来了，看师兄们有没有要说的，或者说师兄们有没有就哪个地方说的不对或者是不明白的，可以出来说，打字也可以，上面也可以。就是说的这些啊，都是自己的见解，或者是自己的理解。有些地方自己理解的不一定对，不是二祖的说的那个意思，甚至或者有些地方呀，就是说错了就应该指出来，就是说。所以说这时候讨论的时候可能就有点作用。如果没有要说的，我就接着往下说吧，接着往下贴。然后说完禅宗啊，就说到这个。心中心密法，就心中心法法义如何？前面说了禅宗的法义是什么样啊？那么紧接着就说，那我们的心中心这个法它的这个特点是什么样子？法曰：如实之自心，就是心中心。我们说的这个如实之自心啊，在二祖的文集里面好多地方都提到，就是如实。知自心，如是知自心，这个话是出自于大日经的。大日经就是密教部的大日经啊，是主要经文，就是学密的呀，尤其是学这个唐密，应该是唐密吧，或者东密这一套，他们特别推崇这个大日经，这个就是这是密教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经典，像什么苏西地经呀、或者大日经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些经典，当然我们心中心的经典说的这个，我们心中心说的时候，就我们有自己的经典，我们自己经典就是佛心经，就是这个经典，就是密教部是以大日经的这个主要经文，这个如是之自心就是从大日经这个里面出来的。它有一个当时有一个大日经的注，大日经的注述，那个注述好像是这个一行禅师啊，还是哪个禅师做的？好像是一行禅师啊，哪个禅师做的？有一个大日经的注述，那个注述挺好的。就是说的对这个如是之自心这个话，它有一个注解，有一个注解，注解的挺好，就是从那个里面出来的。简释之，则曰明心见性啊。就如是之自心这个话呀，说起来很简单，就是什么叫如实？就如实就是现在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就是如实，实事求是的明白，知就是明白，明白自己的心是什么样貌，就是这样。这就是用这个二字话，就是检视之月明心见性，怎么才能明白心的样貌呀？要真正明白心的样貌，只有明心见性才能明白心的样貌。你如果不明心见性，咋会明白心的样貌呀？你连心都摸索都摸索不着，它的边际呢都摸索不着。所以说只有明心见性，你才能明白心的样貌是什么样子。心中心密法，心中心密法又为密部第四真如门，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我查了，网上也查了什么叫密部的第四真如门，而且我查这个的时候还查到其他有些那个网上就拿这个话来攻击我们的这个祖师，说是只有我们心中心说这个密部第四真如门，其他法门就不是，或者是其他法门就没有这个吗？他们就说这些，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密部第四真如门，它肯定是有前面的，比如说是这个门那个门，这就是前面有几步吧，大概有几步，就说我们这地方说的是真如门，这个就是网上也有别人来抨击我们心中心的时候，他拿这个话说事，真是，哎，就说是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密部的这个第四真如门，它前后几个是什么关联，或者前后第三步、第二步、第一步这些东西各个是什么，我没有查到。就是这是心中心密法，它是直正心田之妙法，非其他三部密可比。它就证明除了这个心密部的这个第四部真如门，它还有其他三部密，其他三部密。这个其他三部密是什么？那我就不知道。像这个是紧接着就说了，红教黄教中另有白教一尊，这就说到藏密的这个，藏密的就是红白黄花，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他们大概有五教吧，就是这些教派啊，其中红教和黄教中另外有一个白教一宗，白教一宗就说的这个 白教就是这个噶举派吧，白教应该就是这个噶举派，这个红教呢就是宁玛派，黄教就是格鲁派，这 就是他们这种一点点这个他们的宗派的不同。就是这个白教里面呢，他有这个大手印，我们说的这个大手印其实在白教里面也说，就是执政白净士，白净士就是第九识，就是法界体性智，法界体性智由真如之体起般若之用，故与禅宗和相合，非其人则不传，盖密正于心。就是白教里面也有这个执政心田的这个法，像这个大手印或者说是别的这个他们白教里面传的什么，白教里面传的就是大手印，红教里面传的就是大圆满，就是从这个红教里面来说呀，他把白教的这个大手印啊，他派到这个红教里面这个无上瑜伽里面的一个地方，他还没有派到最高。在这个白教的大手，在这个大手印之后呢，还有他这是红教的一种派教方式，就是红教里面他说的这个密宗的这个九乘次第之间呀，他有这种派法，就是藏密他也有自己的派教方式。就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天台宗或者是华严宗，他从藏通别圆或者小始中通圆这样的这种派法派。那么白那个这个藏密里面他也有派教的方法，他就派九乘次第之间，他就派这个我们的显乘，就是外塞乘，就是小乘披支还有这个菩萨乘，这就是外塞乘。然后是密塞乘就是这个刚开始的这个事部行部瑜伽部，这就是外三密，就是从这个事部行部，基本上就是像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唐密里面修的基本上的法都是从这个地方，就是祈祷呀、祈请呀、这个观想呀、这些念诵呀，这些法门，这些就是事部行部的这些法。到瑜伽部的时候，他又开始分为这个阿迪尤嘎、马哈尤嘎、阿努尤嘎、阿迪尤嘎，就是分为这个，就是大圆满、极圆满、无比圆满，就分为这个，这就算是九乘法就这么分出来了。在这个阿迪尤嘎里面，他又分出来了，他又分这个心目戒部窍觉部，心目戒部窍觉部，心目就说是说到这个心性的这地方，说到这个一切唯心造，或者说到这个执政心田的这一部分，这就是心部。戒部或窍觉部，那就是用起的这种方便，比如说我们禅宗里面棒喝之下就能让你立见本性，它有这样的方便，就是窍觉部。它到这个窍觉部呢，它又分就是分这个什么什么养地啊，或者是什么，就像心随之中心是随，或者是心中心这样的，它就一直分到这地方。就是心中心要是分到这个密藏密里面，它的藏密里面，它就是在心随之中的心随，就在这个窍觉部里面，或者是在这个九乘次第最极端的这个地方，就是这么分的，这是藏密的一个派教的方式。就是他们里面派教的时候，到这个大圆满的这种大手印的这种方法，大手印的这种认知，大手印的这种见解，他到这个大圆满的这地方，哎，他只是派到这，他还要更高，还要往更高派，因为在大手印这地方，他没有提到这个脱嘎这些东西，他都没有提到。只有在大圆满的红教的大圆满的在后面才会提到这个托嘎这些的相应的修法，就是他们的一个派教方式。所以说这个密教里面啊，他从这个大手印大圆满的这个角度，也有执政心田的这种法，也有执政白九识的这个法界体心智的这个，这就是说是已有真如之体，这就是直指本性，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这个直指本性之后，然后再起般若之用。这就和禅宗合着，起般若之用就是起妙用啊，你不能在认识到这个本体之后一直驻着在这个本体上，不是这样，还是要从这地方再回过头来起无量无边的妙用，这就是和禅宗合着。所以说禅宗的行人啊也是这样，怎么起般若妙用，就是在这种人事的历练上，就在人事的历练上，从这地方起般若妙用，非其人则不传呀，就是那些人都根基不行，就没有适合的这个学人来修这个法，没有适合学人来修这个法，那就秘而不传。一个就是有人即使说是有这样根器的这个人来学了，但是呢大部分人没办法接受，他就开始诽谤你，就像当时的这个达摩祖师来的时候揣这个法，揣这个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这个法门也是一样呀，当时的那些多少的教下大德，多少的那个那样的大德，他都去指使别人来 来毒害这个达摩祖师，这就是说这个究竟法脉到这个地方呀，必然有人不理解，必然有人不接受，必然有人不接受，不接受他就加害于你，这肯定是这样。所以说藏地的地方也是这样，也是这样，就是这样的法不容易轻易说，不容易轻易说，说了容易让人诽谤，他不光诽谤，他还攻击你，不光攻击你，还攻击你，加害他，所以说非其人则不传，这就这样就导致他好像很秘密啊，很神秘啊，其实不是，其实不是，是没有这样的人，没有这样的人。既然大部分的人都不是这样的人，那这个东西就越来越隐秘，越来越隐秘。这就是盖密正于心，勿用则害。密宗守之圣言，己如中土之显教，不该谈禅，是为危险。因业废，同一因业废时也。就是密宗到这地方呀，就是这。他们也很守这个就是这师父给徒弟说的时候，就是这个法我说给你，你不能说给别人，不能说给别人，就是这两个人听到的不能让两个人听到的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就是这个是只对于你说的，只对于你说的，你是这样的根器，我可以跟你说这样的话。如果你这样深深的把说到大众，放到这个大庭广众之下去说，大家都不是这样的根器，不是这样根器，你来说这样的法，你就是破戒了。就是破戒了，所以他们有这样的说法，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守之圣言，把这些说什么三昧业啊，说下地狱啊，说金刚地狱啊，说这样说的很严重，其实就是他们那地方没有这样根器的人不多，这样根器的人不多，就像我们这个中土一样，我们中土也一样啊，这些显教里面不该谈禅，好像谈禅色变，说这个见性成佛，好像觉得这是什么一般狂人啊，这哪是学佛的，这都不是学佛的，这都是魔子魔僧。像那个德山禅师，他就是这样，他就挑了一袋子青龙书抄，他挑一袋子青龙书抄，就是写的这个《金刚经》的注解，写的《金刚经》的注解去干什么去了？他就是南方魔子，他就这么说话的，就是南方魔子，那些南方的那些人呀，他都是魔子魔僧，竟敢妄谈什么见性成佛这样的事儿。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所说的三千威仪、八千万细行，这些还用什么用来干什么呀？我们都辛辛苦苦做这么好的威仪细行啊，都没有成佛，他竟然能说见性成佛，他不是魔是什么？他就挑着这个青龙书钗就去找啰嗦去了，他不服呀，他去找啰嗦去了，结果他挑的青龙书钗去过去，没走到半步上就被一个老婆婆问倒了。所以说这些没有用，没有用，虽然他也知道没有用，但是呢他就说他们是魔法，就说他们是模仿，就是显教里面也是这样，不该谈禅，就是不明白禅的这个真意，不明白禅的真意，他也不欺辱，不接受，不契合，那就把他视为危险，说是学禅有多危险呀？像净土宗的学人，净土宗的祖师就开始指证，说什么学禅有多危险呀？像这个五祖戒草堂青，五祖戒后来就变成了这个苏东坡，草堂青又变成什么什么。又变成什么是谁谁谁了，就是这都是学禅没学好的，以这样的为榜样，以这都是例子，就是拿这个来说我们应该学净土宗，净土宗保险。其实呀，就是这虚云老和尚他就专门写过这个文章，就是说是你们那些这个说净土宗的大德呀，你们这么说呀是有问题，不能这么说，你说这个念佛很好就对了，你不用说这个禅宗是怎么样，这个不保证呀，或者这样那了。你如果这么说，像永明延寿禅师，那是净土宗的祖师吧？大家公认为他是阿弥陀佛的再来，那么阿弥陀佛是不是也退位了呀？阿弥陀佛是不是也这个不保险呀？他都又退成一个凡夫，退到永明延寿这地方了，岂不是也和众生一样堕落了呀？所以不能那么说，不能那么说，就不能说他学禅了，后世变成了这个苏东坡，或者变成了奴儿婢子了，变成黄门了。就说是他这个学禅不保险，就应以和身得度之，即先和身，怎么还会有这样的见解啊？就不应该有这样的见解，你应该只说这个念佛法门有多好多好就可以了，你不能拿别的例子来说别的法门不好，这就不对了。所以说虚云老和尚在那地方说的很客观很公正，就是应该这样，我们也一样，不能拿别的那个法门，哪有说是这个法门任何法门千修千悟外修外明白的，没有这样的法门，在于人而不在于法呀，在于人而不在于法。你一个人没开悟，不能说是这个法门不失灵了，这个法门没有用了，那是你人的过咎，不是法的过咎。就说是那些念佛法门的，学净土的，末世众生念佛者多，往生西方者少，还就是念佛的那么多，但是往生西方的却很少。 你不能说这个念佛法门没有用啊，你不能这么说呀，就是都不能互相攻击，不能互相攻击来禅宗怎么样怎么样，净土宗怎么怎么样，只应该是教义，互相提倡互相的宗见就可以了。我们就是这样，你接受就好，你不接受你也不要抨击，我们也不去抨击别人，哪会去抨击别人，都不是这样。所以说不能这个一台这个说是学显教的一说禅就是禅怎么样怎么样，你没有去学禅你怎么知道禅很危险呀？所以说都不能这样，都不能这样。这就说是二祖在这地方说的意思啊，就说是这个法门呀在别的地方也有，密教里面藏密里面他也有执政这个第九识的这样的法，或者是执政本来的这样的法有，就但是呢密而不是，就不适合于大众，没有这样的根器。那么我们汉地人的根器呢可能稍微好一点，我们汉地人有这个孔子老子这样的这个大德来给我们培植根基，根基培植好了，根基培植好了，我们才有现在这样的这个心量去接受这样的事儿。所以说这时候禅宗出来才合我们的根器，才合我们的根器。当然也有说法，像我们的有些地方他就考证，他就说这个我们达摩祖是从这个不是智律西归了吗？他不是、这个埋了之后又在棺材里面一看没有人了吗？哎，没有人，只剩了一条鞋，只剩了一只鞋子嘛。有些人就是说达摩祖师又去到这个藏地了，去到藏地也传了像我们这个汉地的这种禅宗这样一模一样的法，就是他们现在藏地还有流传的一小部分的这个所谓的西阶派的这样的法。哎，就是这是达摩一脉的，但是这样的人也很少，就是这样的修学法门，或者说这样根器的人本来就少，这就是禅宗呀，就是在中土它会开花，在中土它会开花，一花开五叶，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到那个地方就不一定有那么多人，就是大家的根器已经不一样了，根器已经不一样。这就是这个后面好像还有别的，后面别的时间到了，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吧，看是有什么要讨论的，我把这个麦交给这个李清师兄。
谢谢刘师兄辛苦了。大家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想问的？今天讲了禅宗，也讲了心中心，密知法义如何？这个是比较实用的，二组的都是除习气这边就讲的比较就近的，就是最就比较高深，就是说比较中级点的吧讲的。我想大家应该是比较受益的，看看有什么不明白的吗？不明白的我们就往后延一延。没有的话我们今儿那就到这儿了，然后我们就下周三再见，没有的话我们就下课了啊。然后谢谢师父的这个参与。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